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这个四量论的成量品。那么成量品呢，是属于四量论的这个一部分。那么四量论呢，是这个五部大论当中的这个因明的这部分的内容。而因明当中法存论师所造的呢，也有因明的七部论点呢。因明的七部论点呢，这个四量论呢，就是属于根本的论点。就好像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六论，中论是他的根本。那么这个在这个就是说因明七论当中呢，四量论呢是他的根本这样的。那么四量论呢，当然上是也没有全部翻译，没有全部的讲，只是把其中的第二品啊，把成量品翻译了给我们传讲了。那么因为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四量论的内容比较多，还有一些呢就说是其他的内容呢，可能和现在我们这些佛弟子来讲，有些佛弟子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也有可能呢没那么深的智慧来就是说真实的学习或者通达整个四量论。但是呢这个第二品这个成量品呢，可以说对我们来讲啊，它意义很重大，并不是说其他的一种意义不重大，而是说成量品对我们来讲有直接的一些关联。直接的关联呢，当然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皈依三宝有关系的，因为要成立佛陀是真实的一种正量是夫啊，佛陀是变质，或者佛陀他是真实的一种殊胜的正量量是夫。那么如果成立佛陀是量是夫了，那么佛陀所安立的宣讲的所有的这些教义都可以成为殊胜的正道啊，因为他自己完完全全的成为了这个量是夫呢，就说明他内心当中的这些就是说自利的功德、他利的功德，或者就在自利当中的这些因和果呢，都已经圆满了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他是通过这样一种成立佛陀是量是夫啊，其实完完全全呢可以通过正理的方式来对佛陀产生一种就是坚固的信心。其他的这些其他的像宝经论当中讲佛陀的功德，还有像这个随念三宝经当中讲随念佛经的时候讲的佛陀的功德呢，基本上是使用一种校正的方式来宣讲佛陀的功德。那么它产生的这个信心的途径呢，可以说是不一样。如果内心当中有一定的一种善根呢，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校正啊，通过学习这个佛经或者宝经论当中直接宣讲的佛具有如是如是如是的功德的话，那么针对一部分的这些所话来讲的话，学了这个了知的佛功德就可以生信心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它的前提就是说对佛呢它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只不过呢对于佛陀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德不了解，所以说就可以通过学习佛所具有的身语意功德，就直接宣讲佛陀具有的这些断证功德，而就说填充了补充了他对佛陀功德不了解的这个部分。那他填充了这个不了解部分之后呢，他就对佛的一种信心呢就更加的充实了。也就是说在没有学习这个佛功德之前呢，他虽然也有对佛陀有一定的功德，但是那种对这个佛陀有一定的信心啊，但那种信心呢，它是一个大概的笼统的一种信心啊，就内心当中呢就觉得佛很厉害，或者就是佛呢他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证悟者。那么到底佛证悟的是什么，具有什么功德呢，不了知。所以说可以通过佛陀在经典当中宣讲的佛具有如是如是功德了知了之后，然后对佛陀呢产生一种功德的了知之后产生信心。那么这是一种一类修行者产生那种信心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可能有怀疑或者有疑惑，或者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需要的。一方面呢佛陀在这个随念三宝经当中，或者说弥勒菩萨在宝经论当中呢讲了佛功德，那么我们呢也通过这个学习之后呢产生了引发了这个信心。那么对我们来讲也需要呢怎么样通过这个道理，通过推理的方式来证明佛陀他的一种这个殊胜的量是夫他的功德呢。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学习成量品，如果说真实的相应了，真实的懂了这里面的含义，因为这里面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去靠近这个成量品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意义， 因为这个意义呢，从法成论是造这个陈酿品，然后呢，就是这个后面的很多很多大的一代一代的，通过他们的殊胜的智慧去观察去分析，这里面呢，就说是通过很严谨的智慧分析完之后呢，没有找到任何的破绽，这样的没找到任何破绽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就原文还有很多的注释呢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呢，我们去学习了知这里面所讲的内容，就可以就是说是遣除相续当中的这个疑惑。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不能够产生怀疑哦，像在每个众生内心当中都是有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疑惑，乃至于就是说没有真实的登出地之前，那些当中的这些怀疑啊等等还会存在。登出地之后见到之后为什么就没有怀疑了？因为就是说见到之后它是隐现量，见到了实相，见到了法界了，所以说内心当中呢它当然就不会有怀疑了。那么就是说我们没有见到这个法的本身之前啊，就没有见到这些法的本性之前，我们都会有疑惑啊。就在世间当中也是这样，当我们亲自验证了或者亲眼看到了真相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怀疑了。没有看到这个真相之前呢，我们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疑惑。所以说为什么见到之后不会有怀疑呢？因为见到嘛，就是真实的见到了一些法界的这个自信，见到了法界自信，哪里还有怀疑呢？他已经亲眼可以说是就像刚刚讲的，像世间当中所讲的，他亲眼见到的这个不会有怀疑了，所以他亲证了法界的不会有怀疑了。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多多少少，要不然这个怀疑呢可能比较明显，要不然呢就是这些怀疑呢可能是压服了，但它的种子还在。所以说见实相的一刹那他的不可能有怀疑了。所以有些修行者呢，他可能是压服了，他不明显有些呢可能还是比较明显，正在现行。那么不管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还是有必要来学习通过正理推理的方式成立佛陀是正量成立佛陀的断证功德相当圆满，或者说已经究竟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本性。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就需要学习这个推理的方式。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没有使用很多的校正比如说这个随念三宝经当中怎么讲，宝经论当中怎么讲，这个在原文当中是没有的。它的这个原文当中宋词呢就是推理通过一步一步的推理呢，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佛陀是这样通过修的这个因，然后这样一种这个圆满之后，他的发心他的行为圆满之后他相续当中的障碍去掉了，然后现证了这个智慧，然后再把这个智慧自己所证悟的智慧和证悟这个智慧的方式呢，通过法的方式宣讲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佛陀所宣讲的法来进行观察，来通过验证。那么这样一步一步的话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成立佛陀是量师父。因为他第一个呢，就前面我们讲了如果是通过顺势的推理的话，他可以知道佛陀是怎么修道成佛的。所以说怎么样修道成佛，他不是没有根据的，佛陀所修的每一个方法，主要的这些方法呢他都有。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发大悲心，然后呢再通过发大悲心的这个基础上呢，再修持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逐渐的圆满之后，该去掉的障碍去掉了，该现证的本性证悟了。这个时候呢，你们可以通过佛陀所修学的法的途径来对于这个佛陀他这个为什么可以成为辩智呢这些修行的方式，一个一个观察，一个一个案例的时候都是可以经得起观察的。所以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成立佛陀所修的道它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也对所修的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因为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学的内容就是能力修悲中，那么它的能力呢就是说是修悲，修大悲，修大悲其实对我们而言呢，修大乘的佛弟子来讲，那么这个大悲心是肯定需要修的，肯定是要具足的。那所以说就通过这里面很多的推理，把现在我们正在修的或者正准备修的这个成为大乘或者成为成佛因第一步的这个大悲心，通过推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深的认知和了解。然后在这个悲心的基础上，佛陀修了什么，那么我们也是去修这个。所以这个第二步，就第一个就是欲乐嘛，就是说他的这个发心的意乐呢主要是这个大悲，然后他的一种行为呢就是他主要就是那种福智两种资粮。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所修的道，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也可以遣除怀疑。佛陀当年是修这个法成就了辩智，那么也就是反过来讲我们也可以因为佛陀 在最早的时候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巨祸凡夫啊，他的一种身体啊、心啊、五蕴啊，他内心当中具有的我执啊、烦恼啊、业等等，和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的。既然佛陀他刚开始通过修大悲，然后呢，在大悲的基础上，在圆满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成就的善事，最后呢，再成为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引导者啊，如果他都可以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修道方面来讲，也可以产生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它是通过一步一步推理而证成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习陈良品的过程当中，懂得把这里面的内容和自己当前的修行来做结合的话，那么其实在这个学这个陈良品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个法，它的的确确有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进化的作用。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修，目标特别的明确啊，很清楚，因为这样修下去的确就可以首先圆满自利，再圆满他利，所以说反过来推断，就可以成为佛陀是辩智啊，就可以成为佛陀是的一种量士夫，真正的量士夫呢，就可以安利了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陈量品呢，对我们来讲呢是特别关键的，成立佛陀是量士夫，也是成立佛陀所宣讲的法是正道。那么既然要成立佛陀是量士夫的话，那么有什么样的根据呢？前面我们就说了，首先呢，他的一个第一步因啊，他就是修了大悲心。佛陀呢以大悲心作为驱入这样一种这个正道的起点，那么我们呢其实也是啊，要成为辩智佛陀的话，那么这个道本身，那么我们也要修持大悲心。所以要佛陀修大悲圆满的二智量成辩智之后呢，针对三层种性的三层不同的种性，分别宣讲了声闻和缘觉和菩萨的教法。所以呢，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呢？那么对我们而言呢，当然我们选择了大乘道，或者我们的种性呢，大乘种性，我们选择了大乘道。选择大乘道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把佛成为能够指引我们成佛的导师，然后对佛所宣讲的三乘教法，尤其是大乘不共教言呢，产生一种修想修的欲乐，然后通过闻思修行来进行，就是说抉择清净修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升起这样的功德。所以你只说呢，首先的话是安利了他的一种这个所修的一种他的能力呢是大悲。那么大悲呢，当然就是说他身世是串习大悲就可以圆满。那么在讲这个根据的时候呢，我们内心的分别念或者其他有些众生呢，他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怀疑，有些不成立的地方。不成立的地方是什么呢？你说生生世世修大悲，大悲就可以圆满，他就有两个疑惑。第一个疑惑呢，这个所谓的生生世世不成立。如果就说你成立不了生生世世，那你生生世世修大悲圆满呢，那后面就成立不了了。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呢，即便是成立了生生世世，但是这个大悲也没有办法通过一生生生世世的熏习啊，让它变得清净，那变得用究竟无量。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前后世是存在的，生生世世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在安利佛陀是辩智，或者说安利所修正道的过程当中，附带的成立前后世，附带的成立轮回是存在的，所以它是属于附带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讲能力修悲中，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就是说安利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说遇到了一个就是疑惑，遇到了别人的一些问难，所以说他要成立这个大悲能力是大悲的话，那么必须要成立这个前后世的问题。那么这个前后世的问题呢，对整个修行佛法来讲也的确是非常重要。因为有些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的话，他通过前世的善根啊和他的一种福德呢，升到了一些比较好的环境当中，从小他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轮回存在的一种观点，存在了这个之后也受很好的氛围的影响，所以内心当中呢，基本上这种怀疑很少啊，这个怀疑很少。但并不是说他生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就保险了，他的确确的就是这个环境对他的影响会很重要。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如果离开了这个环境，到了其他的环境当中，还是有可能受到另外的邪知邪见邪说的影响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他们也需要学习，为了让他就更加的保险的缘故呢，也需要学。那么针对于其他的没有生在佛法兴盛的地方的这个友情来讲，修行者来讲呢，就说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他接受的不是这样一种前后世存在啊，或者业因果存在啊，或者轮回存在啊，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所以说呢就接受了其他的教育。你说没有接受这个教育 也没有接受其他教育也好啊，这个一张白纸这样也好，但不是他一方面来讲的话，没有接受前后世轮回的教育，不但没有接受这个，而且接受了相反的这个教育，和轮回存在和因果存在相反的这个教育，他提前我们就接受了。就是之后呢，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个，或者我们通过很多的一些学习啊，还有很多这些影响啊，在我们内心当中这种认知啊，我们不能说根深蒂固，因为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但是呢它还是比较啊，就是说影响比较大的，它力量还比较强盛，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通过强有力的一些道理，然后呢就是动摇，首先动摇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认为轮回前后是不存在的一种观点啊，动摇，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学习过，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学习了，学习的话它就会对我们以前的一种观点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造成一定冲击呢，第一个它的一种观点它是很犀利的，那么它的观点本身很犀利，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学习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放开去接受，或者说一股公正的心去学，去看一下它是怎么讲的，它讲轮回存在它的根据是什么，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带着一种抵制的心态，那不一定就能够真实的去学习好，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即便不抵触，但是我们学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的认真，他对于他一种推理方式没有认真的去学习去掌握的话，那么可能也不一定马上能够产生那么明显的效果。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他这种观点的一种这个介入到我们的那种思想体系当中，那么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对我们以前的认知他还会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是对于别人也好，对于我们自己来也好，尤其是我们也许学第一遍，有的时候我们连他的一种词句的意思都搞不清楚，连他的一些就是说是推理的方式搞不清楚，哎，我们说哎，这个好像学的是陈良平，对我推翻这样一种这个邪见没有产生什么好的效果，当然就是啊，学第一遍不一定能造成这样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说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是要反复要学，因为他的的确确是针对我们这个邪见他造了这样一种论点，所以不管对我们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学完之后，一遍学完之后呢，可能就消化一些术语啊，消化一些概念啊，然后呢或者就是说熟悉这里面的一种推理的方式，然后呢再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学第二遍，再学第三遍，慢慢呢我们就很熟悉了，就像我们学中观一样。学中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空性的呢，它好像就是完全不接受，是这样的。但是呢当我们认真的学之后，他可能第一次他就能够消化一些术语啊词句，搞懂一些概念，然后就他推理的方式大概有一点熟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入深入他的学习，慢慢我们也会对空性一万哦的确是空性的，然后产生根深蒂固的一种正见和定见。所以对于前后是存在这些推理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呢，有些道友他可能是慧根很深哦，所以他学完一遍之后，他完全可以知道可以懂这里面的意思，而且的的确确产生特别深的定见。但有些呢就是说不一定学一遍就可以懂啊，所以他还是需要反复来学。但是就在这一遍一遍的学当中呢，我们以前那种邪知邪见他就会动摇啊，开始就动摇了，怀疑什么呢，怀疑以前的一种观点呢，然后逐渐就瓦解掉啊，这个是他有这样一种能力的。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有这样一种思想准备，学一遍不一定就足够了，因为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很关键。所以我学的时候也认真学认真看，认真思维，然后呢就是说学完一遍之后不懂还要再可以继续的去学习第二遍，这慢慢多学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些当中如果对前后世业因果没有丝毫的怀疑，没有丝毫的一种邪见了之后呢，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勇猛精进，就像这个前行当中米拉兹巴尊的讲的一样，你们是因为对可能对业因果本身呢没有产生定解的缘故，所以说对于修行佛法呢可能是不太精进。那么如果你们有我一样的一种对业因果的一种正见，那么我这样的苦行大家都做得到。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昭示了一个这样一种真理啊，就是说他这个修行和这个业因果，或者说前后世啊业因果存在啊，二者之间它是有很比较这个紧密的关联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完完全全的相信，就是说前后世是存在的，轮回是存在的，真正的相信业因果的存在的道理，因为有了轮回它肯定这个业因果它就不是一世的业因果，它就是三世的因果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不会就把这个眼光盯着现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然后呢，就是说以后后世的一种，我们就完全不理睬，不会。就像我们现在坚信，现在我们一般的人，不学阴命的人也是坚信明天是存在的，坚信下个月是存在的，坚信明年是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的眼光，他绝对就不会盯着我今天，只是把今天过好就行了，是吧？他就是我只是把今天过，明天没有啊。他就说他不会为了明天去工作啊，或者去储存一些这样的资具啊。他肯定就说是，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不会为了就说是明天呢、啊、下个月啊、明年操心了，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真正对于前后世存在这个没有产生那种很深的定解的话，那么我们的主要的精力就反正现在我过得好就行了，现在我的一些家庭美满了，现在我有钱有势啊，什么怎么样就可以了。他对前后世存在这一点呢，并没有产生定解，所以他的一种思想他就不一样。那么如果真正的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坚信下个月明年存在一样，我们坚信下一世存在，那么我们还会像现在就是今世只看到今世一样，根本不管后世的这些吗？那当然不会了。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虽然明天没有来，虽然下个月还没有来，明年没有了，但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早就做到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了，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为了有些道友呢，有些世间人呢，就是很多世间人为了退休之后的保险，现在就开始在投资了，每个月交钱，每一年交钱，是这样的。他知道哪一天呢，就说我交齐了之后，一旦退休了，我就可以用那个钱了，是这样。他就开始投资就是说是很多年若干年之后的事情，他是先坚信有这个，所以他就开始投资，他觉得我这个投进去的钱他不会打水漂，他一定是有用的，是这样的。所以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真正的坚信后世存在，不但是有一个后世，他这个后世呢，但如果他的因一直具足的话，是看不到边际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内心当中对这个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一种完完全全的没有丝毫怀疑的，就像刚才讲，我们对于明年会到了没有丝毫怀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肯定我们会为了后世再后世，然后就投入很多的一些就善法，我们开始去投资善法，然后就制止恶业，然后投资善法等等，这方面当然就会了。而且就是说在成立前后世的基础上，然后呢再成立在这个心相续，就因为我们前后是主要是心相续嘛，心它投入解脱的种子啊，投入解脱的因素，它是可以获得解脱的，就像咱们这儿安利的一样，就能力修悲中这里面安利一样。所以说呢，首先把这个前后是存在这个安利的成立了，然后再在这个上面，在心上面可以安利永久快乐的或者永远离苦的这样一种因素。那么这个因素一定要，他就说投入进去，一定要去修它。修它之后，不断的串习，不断串习之后呢，所有轮回的一些痛苦和痛苦的因，都可以断掉，然后就可以获得一种这个永恒的快乐，永远离开一切痛苦。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不会再担着，就说世俗当中有乐的善法引申的后续的人天的快乐了，他就不会这样了。他就真实的就把自己的心呢，就从这上面慢慢转变到真实的解脱道上面来，所以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环环相扣的。如果把这些基础打好之后，那么我们自己在集资进账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勤奋，没有人来监督我们，我们也会很自主的去闻思修行啊，或者念咒啊，或者祈祷啊，或者说是这个或者就是说做很多的一些这个善行，解脱的善行，尤其是解脱善行当中呢，就很真实的清净的善行，比如发菩提心，就是引发最清净的菩提心。觉得空性呢，就是觉着最清净的正确的空性。这方面就逐渐逐渐这些修法都可以在我们的相续当中逐渐升起来，所以它的这种意义啊还是很重大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学呢是这个第八课的内容当中第二个科判当中啊，分别破常法。因为前面呢是总说已经讲完了，然后呢就说今天讲是分别破常法。分别破常法呢，它的一种颂是这样讲的：由非次第者不生次第者，无别待亦无生，次第成实，彼亦显次第。前前刹那者，一刹那中是前无彼因，是故一切时可见或有因。然后这里面有几层意思啊？有几层意思呢？我们就看呢。首先呢，我们看由非次第者不生次第者，无别待亦无。那么这个呢，就是要破斥一些人的观点，因为科判当中讲分别破常法。所以要此时所破的呢，就是常法啊。什么常法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常有的身体，通过常有的身体为因而产生无常的心识，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不合理的啊。那有没有认为身体长久的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这个上师也讲了，真正这种观点呢，就是说非刹那性的身体当中产生无常心识，就是说是这个很多人不一定有这种观点，但是有些人呢，他就说真正那种外道那种恒常啊，就通过观察之后认为的这个身体恒常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一般的人不会有这么严格的观察，因为真正严格观察起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身体不可能是恒常的，这个身体怎么可能恒常的呢？从婴儿那么小，然后呢，就是说是长到1.7米、1.8米，然后呢，最后慢慢就衰败死亡，他就知道这个变化太大，不可能是恒常的。但是呢，这种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它总体是恒常的，反正我的身体是有的，他这个认为我身体是有的，不管你身体这个局部怎么变。反正我的身体是存在，是恒常的。有些人也是这样一种观点，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是世间人呢，他就说，刚刚讲的第二种观点啊，他没有经过那么严格的观察，也没有经过那么细致的推理，他反正认为相续当中，叫他心中想当然的认为我身体是恒常的。那有没有真正的那种根据呢？倒没有。你说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呢？也经不起。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认为。那么不管怎么说呢，针对如果假如说有这种分明见的话，那我们也是需要进行分析啊，也继续要破斥。所以说呢，在这个中观也好，还有很多英明等等佛法当中好也好，那有些呢不一定是现在我们有的这些烦恼或者邪见啊，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个种子，或者现在我们也许用不上，但是呢我们可能在修行过程当中不知道哪一天就遇到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学习过的话，你就可以自动的就是说是去就是说回忆或者启动这样一种观察的方法，就可以帮助对方呢通过这种证理方式，有力的一种根据的方式，而不是说我觉得应该是你这个不对，它有的是我们的一种思想呢，它一种不是那么深邃，所以说你在破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尖锐，说服力呢就是说不是那么强。但是呢，如果是学完这些论点之后，他的一种观察的方式很尖锐的，所以一下子就可以刺中要害。一上刺中要害之后呢，就可以帮助这个对方呢能够真实的遣除这样一种邪见。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的一种这个我们分辨见呢，前面的一种邪见呢，就认为恒常的身体非刹那性的恒常身体当中，以这个作为因，可以产生心识。而所产生的心识是无常的心识，常因产生一个无常的果啊，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就是这个常因产生无常的果，这个因呢就是身体，果呢就是心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或者很多人内心当中认为的身体为因产生心识的这样一种观点。所以它也是属于这个总的一种大的内容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啊，是这样的。那么虽然他有这样一种观点呢，那么我们下面怎么样去破斥呢？由非次第者不生次第者。那么非次第者是什么意思？非次第者就是恒常的法，恒常的法就是非次第，它没有一叉了二叉了等等这方面的那种次第，它就是恒常不变的法。恒常不变的法，因为次第的法就是无常的法啊，次第出现就是无常的嘛，它要不然怎么可能是这个次第出现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恒常，所以它就次第出现。那么非次第呢，就是不是无常的，那就是恒常的，是这样。那么这个非次第作为因，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就产生了次第无常的心识。心识是果，而且它是无常的。但是呢，我们看呢，由非次第者不非次不生次第者，那么就是说不是次第的一种常法的因，没办法产生次第的一种无常的一种心识啊，这个果没办法产生。那么为什么无法产生呢？因为常法没办法产生无常法。那么第一个呢，它因和果之间呢没有对应，那因和果之间它是随生随灭的关系，它二者之间有比较一种非常非常就是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的一种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说要成为因果的之间的关系的话，它一定要符合很多的条件啊，有此故有彼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此无故彼无啊，或者此变故彼变等等，这方面都是要对应的。而且它的一种体性，就是它自己的体性呢，它也是要对应的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因是常的，它的果应该是常的。那么如果你的一种因是无常，它的果是无常的，那么就是说是，那么就是说一个恒常的因和无常的果，二者之间的体性呢，也就是不相应，它体性不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它的也是它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因果在抉择安立这个因果的一种 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可以说条件当中吧，它有很多这些比较严格的一种安利的一种这个条件基础是这样的，所以说由此就有一比，或者就是说以前我们讲的，那么什么叫因呢？能够产生果才能叫因，不能随随便便就叫因的，那么果呢一定要关待它的因才能够生果，所以它二者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它一个很紧密的。一般的人没有学习这样一种之前呢，他就是说比较随便，比较随便的话，就如果说是不是那么严格的时候，比如说要抉择解脱道啊，或者说要安立一个很严谨的宗义啊，很多时候呢也不深究，反正你说它是因就是因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太深究，但是呢，这里面牵扯到一种解脱道。牵扯到一些就很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就不能够随便说、随便讲，必须要通过比较严格的一种这个方式来成立。所以说呢，它的一种因和果之间呢，它的体性啊，恒常的因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无常的果，因和果之间一个恒常一个无常不对等、不相应啊，它是一个这样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什么问题呢？非次第者不生，次第者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非次第的这个恒常法没有办法作为因。没办法作为因，为什么没办法作为因呢？因为它是恒常不变的，因为它是恒常不变的，就它的果呢是刹那生灭的，它是次第的，但是它的因呢是非次第，它是恒常的。它如果是恒常的法，它无法起作用。哇，它恒常的法怎么起作用？它永远是守恒的状态，永远守恒的状态的话，它永远不会起作用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在很多地方都讲，前面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啊。如果它是恒常的，就没办法起到生果的作用。那么这个果呢？那么这个果呢，是这个以前这个所谓的果呢，是先无而后有，先无而后有，就具足了因之后呢，这个因可以使这个果产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如果说这个因是恒常的话，它永远不变化，那永远不变化的果生还是果不生，和这个因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那就是和它没有关系的。那么有关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因它要成为因的话，它就必须要产生这个果，那么产生果和不产生果的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所以它不可能是恒常不变的法啊，绝对不可能是恒常不变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非次第者不生次第者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常法的话，没有变化，就像种子一样。那么这个种子生苗芽，种子生苗芽的话，也是需要逐渐逐渐变化，因就是种子它本身呢，需要不停的变化。刹那，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灭了之后生后面，逐渐逐渐演变之后呢，最后这个种子生芽的时候，种子是要坏的，种子坏了之后呢，它的果才会生起来，是这样的。如果种子不坏，它就有果吗？种子不坏就有果了，那么种和它的一个种子和芽就会同时，因和果就会同时了。或者就是说，你的种子都不坏，你永远是种子，永远是守恒的状态，永远是种子，那你怎么可能有芽呢？一个也不可能有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非次第的恒常是绝对没办法产生，就是说次第的心识的，这个是没办法产生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一个观察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当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说是虽然这个因是恒常的，但是呢，观带了其他的一种具有缘，观带了其他的具有缘的缘故啊，观带了这个其他的缘助缘的缘故呢，它就可以产生次第性的心识。所以说，它这种因还是这个非次第的常，身体还是非次第的常的。但是呢，它还关带其他的缘之后，它就可以就是说产生次第性的心识。它通过这个方面来做一个补救，但是呢，这个补救呢也不成立。第三句呢就是破这个补救的，无别带亦无无别带亦无。这个带就是关带嘛，关带什么呢？关带这个助缘，关带助缘。那么关带了助缘之后呢，它就会产生次第性的心识。那我们说无别大于无，那么其实呢，这个不可能安立。为什么不可能安立呢？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因呢，是一个恒常的因。恒常的因的话，无别，就是说前面和后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没有变化的，它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变化的，就是恒常嘛。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不放弃这个恒常的观点的话，它这个前面和后面根本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它因为就是这个方面叫无别。那么说，如果说是恒常的因没有什么差别的话，带亦无。那么就怎么可能有观带呢？ 怎么可能官代就有了住院之后，官代这个住院之后呢，他就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他就可以产生一个次第性的心室呢？这个官代也没有啊，就官代前的官代后啊，这个也是没有的啊。这个阴是官代前的阴，那个这个阴是官代后的阴，官代前的阴，官代住院前的阴不生次第性的一种心室，官代住院之后的这个阴，它可以产生次第后的心室啊，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次第性的心室，它也无法官代。你不管，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前后官代这个住院不官代住院的一种这个情况。如果他有变化，如果说官代前的阴无法生，官代后的阴可以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他这个所谓的阴呢，他已经不是很长了，他已经有了一个官代住院前的状态和官代住院后的状态，官代前的状态不生，官代后的状态生，这个就本身就说明这个无恒常的法就已经啊无常了。那么如果你还要坚持它是恒常的话，那么就永远无法观待。像这样的话，你恒常的法，你就说怎么可能有个住院去改变它呢？就没办法。所以说，如果你要生的话，如果你说前和后不一样，那必须要撕坏你的常法；如果你要保留你的常法，那必须要撕坏生果的一种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无可调和的矛盾。那无论如何呢，你要不管是你要取哪一个，那都会撕坏你自己的自宗。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只有怎么说呢，就改变自己的一种认为，这个就是说常法的因产生无常的果的这种观点啊，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观点经不起观察啊，经不起观察，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根据啊，不是一个真实的根据，是这样，只是一个妄执而已。所以说这个叫做无别待异无，生次第成实，必亦显次第。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说这个生这个地方的生字呢，就是讲的恒常的没有次第的一种这个身体啊。假如说呢，就是说次第的产生啊，产生了这样一种后面的心识啊。如果说是真实的一种这个身体，它就说是这个次第啊产生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次第产生的后面的一种这个心识等的果法的话，就说明啊什么呢？就说明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它的一种这个因呢，也一定是次第的，它的因呢也一定是次第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身体是次第啊，就是说身体产生的啊，就次第的实，像这样的，要不然就根本没办法作为它的一种声音。如果说是真实的一种恒常的身体产生了次第的一种这个心识啊等等次第成实的话，彼亦显次第。那么这个彼是什么？这个彼字就是讲它的一种因。他的身体呢，也是必须要显示他的次第性。那么，如果必须要显示他的次第性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撕坏他的一种常法的因的本质，啊，必须要撕坏常法因的本质。如果不撕坏的话，就怎么可能就是说，你一个不是次第的一种身体产生次第的实呢？那么，就只有他次第的实，他那个实是次第显现的。为什么实次第显现？果是次第显现，果次第显现，果次第显现就说明他的因，他也是在次第的。啊，就是说是在成熟在灭，在成熟在灭，是这样的。所以它因的是在生灭，它的果也是生灭。它如果因是次第的出现成熟，它的果呢也是次第的显现。所以说，如果就是由果而推因，如果说这个果法的心识它是次第出现的话，那么决定它的一种这个因呢，也决定是次第的。啊，是次第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样讲的话，就是说生次第成实，恒常的一种身体啊，就是说真正的出现次第的实呢是不成立，恒常法的一种因产生次第的果不成立，恒常的身体产生次第的实不成立。如果真是要成立的话，彼亦显次第，那必须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身体这个因呢必须要显示它自己也有次第。那么如果显示它有次第，就是变成无常法啊，一定是无常才可以出现。所以此处呢，我们也是在破斥这个常法的身体的因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承许身体是恒常的，但是呢，如果把这个理论推及到其他地方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所有次第显现的一种果，它的一定是随它的因的，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样一次的。就是说辩驳，一次一次的破外道，一次一次的破他宗，一次一次的就是说安立这样因果的关系之后，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强化的训练的过程。它这个强化训练，不管这里面是 什么宗派，这个宗派到底有没有在这个世界当中到底有还是没有，但是我们就在这一次一次的观察过程当中，我们对因和果之间的规律啊，它的认识就一次一次的加深的。它果因和果的关系它一定是随存随灭的，因和果的关系一定要相顺相应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是这个果次第，因一定次第，是这样的。如果果无常，因一定无常。如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果是无实有的，是无常的，那么它的因不可能是自性生。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金刚现经当中的观点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原则的问题啊，这个对我们学习佛法来讲是很重要的。这里面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诶它这个，有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因好像破不了吧，这个破不了，这个怎么可以觉得的空性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对于这里面的很多的一种条件啊，就因和果之间的很多很多的一种要点没搞清，混淆了。混淆之后呢，当这个月尊论师啊、那龙树菩萨在使用这个因在破斥实有法的时候，我们觉得破不了。为什么破不了？好像觉得很牵强，好像觉得很霸道一样，这个好像根本破不了。但是呢，就真正慢慢学习之后呢，我们对这个很多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因和果之间的特定的关系，把这些就是搞清楚之后，有的时候能取和所取的特定关系，有的时候能知和所知的特定关系，因和果之间的特定关系，观待之间的特定关系，把这些基础的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来看这些破斥哦，特别尖锐，很尖锐，一下子就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一下子就对于一切万法无自性啊，就可以去入到一个比较深的高度，比较高的深度当中去。所以说这个里面所讲的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强化了这个果和因之间的一种关联。所以说果是次第的，心识是次第的，比意显次第，它的因呢一定是次第的，说不可能有一个常有的因产生无常的果。所以说这个也是还原到就是说以前那种大自在天的常因产生了我们这些有情无常的果啊，或者说常有的这些造物主上帝也好，产生了这些无常的这些众生也好，这方面呢其实来讲和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相应的。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种漏洞，是这样的，这里面有很多不成立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这样成立，就很多这个不可调和的一种矛盾，怎么样去解释这个问题根本解释不了，没办法去解释。所以说这只有安利什么呢，就是只有安利它的因和果都是无常的，因和果都是无常的，它的果是无常，它的能够产生能够引发这种果的因一定是无常的。所以说在那种在世俗地当中啊，世俗地当中没有绝对不可能安利这样一种，在佛法当中也绝对不可能安利这样一种这个常有的因，然后呢就是说产生无常的果，或者在世俗地当中空性产生显现，这个是不会有的。如来藏显现这样一种众生，这个也不会有的，这个怎么可能呢？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在世俗地当中的话，它的这个因和果都是心识上安立的，心识上安立，心识本身是无常的，心识是无常的，它的因和果都是无常的，哪怕你积累的质量也是无常的。只有你真实的泯灭的这种无常的分别念之后，它一种实相，它不是真正的因果，它没有因果关系，是这样。它就是说就像这个很多了义的这种教法当中讲的一样，就像虚空一样，它就是说不是说就是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佛果也是这样，究竟的佛果不是说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而是在众生相续当中它本来就是如实存在，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很多众生的一种分别念呢，就障碍住没办法显现而已。所以现在啊，真正来讲啊，就是让这个本具的这个佛性让它呈现出来，而其他的那些集资啊、进账啊、发心啊，这些属于心识的修法，都是为了对治心识上面的课程的。什么时候你的心识上面的课程对治完呢，它这个属于心识的善法它也隐没在法界当中的，是这样的。它所以说这些真正来讲呢，就是说在这个很多的一些经论当中，比如说在经传论当中也讲，还有辩中辩论等等啊，还有辩法法学论等很多很多里面都讲，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它这个现在我们的一种修行集资啊、进账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修行，它其实不是能生因，不是能够升起佛果的能生因。严格来讲啊，当然从不是那么严格的，或者说是那种不是最了义的教法来讲，它是能生因啊。比如说能生因的意思就是我修了菩提心，我集资进账了，这些资粮就可以成佛，它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真正来讲我们这个人生因它是无常的，那你成就的果不可能是恒常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此处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地方来讲呢，它就是安利 就人生因和一种所生果的关系。但是在最了义的这些修法当中，它不是人生因和所生果的关系，它是能尽因和离系果。能尽因和离系果是这样的，离系果这个果是离系果，就什么离开系缚之后它就呈现的，这个叫离系果。能尽因是什么？能尽因就是能够尽除课程的因，叫能尽因。所以这个能尽因啊，它就是尽除课程的。所以你的课程是心上面安立的，那么我的修法也是在心上安立的。所以现在我第六意识安立的修法，它就是为了对治第六意识上面所存现的这个法的。所以它是以动摇对动摇，它是这样以幻治幻。那么什么时候当你的修法把这个它的课程消灭之后，它这种属于心识的修法，它也会隐没在法界当中。所以最后就是什么呢？最后能尽因，它就它的一种这个阶段完成，它的功能完成了之后，它就自动就消入法界当中了，离系果就呈现了。离系果的就是就是说，不是说它先无而后有，它以前的话是被这些障住的，是被系缚，被很多的束缚系缚住了，没办法呈现，离系了，离开了系缚了，它就呈现出来了，是这样。所以说了义和不了义的关系是这样的，就如果是不了义的教法当中，一定是人生因和所生果，它都是无常的。然后如果是了义当中呢，绝不可能安立人生因和所，就是说众生和佛之间它不是因果关系，实相和现象的关系啊，或者定教宝论当中讲实相现象关系啊，或咱们修行的这个道就是能尽因和离系果之间的关系。这个方面呢，很多教义啊，就是说了义的和不了义的都可以解释，完完全全没有丝毫的矛盾的地方。所以说就这个方面我们就要明白，这里面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在因果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成立一个因是恒常的，哎，果是无常的，或者因是无常的，果是恒常的，都有问题，哎，都是有问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果啊，如果它是个恒常的果，它一定不是前面那种，那种无常的因能够引发一个恒常的果，这怎么可能呢？啊，它绝对不可能。因和果的关系，它就是随存随灭的，它就是相应的。所以说你的因是无常，它的果不可能恒常。咱们在这个里面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四量论当中，佛智也是无常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它所有的因都是无常的，它的大悲啊，它的极致印象，它都是无常的，所以它都是无常的。所以它的佛果，佛陀的智慧也是无常的。但是这个无常的，它会不会就是说今天是佛，明天就变众生呢？啊，这个不会。佛陀一入定起来之后，返回了凡夫的状态，这个不会。这个为什么不会？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呢，他把那种返回众生的这些这些无明，尤其是最根本的这个无明已经消尽了，消尽之后呢，就像一个种子啊，一个种子的，它可以，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它又可以在秋天收获很多的果，这个果又变成种子，这样它这个不断延续下去。但是什么时候你把这个种子用火烧了，它的香气就断了，它就不会再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陀的虽然他的智慧是无常的，他不可能是安立恒常，他虽然智慧是无常的，但是他这个无常的一种佛智上面已经没有了，导致重新产生这些这些极地啊，或者产生无明或者烦恼的一种因，它已经烧尽了，它也没有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因和果的关系呢，我们要知道在世俗地当中它绝对不能安立，或者在我们分别识面前不可能安立一个恒常的东西，不管是因还是果，不管是众生还是就是说佛果的一种智慧，都无法安立的。所以要指出让我们就是说，通过学习四量论一步一步的学习之后呢，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在世俗地当中的关系特别清楚。那么后面我们在这一段话呢，就是说是第三部分吧。那么第一部分呢，因为我们讲了这个前三句，第二部分呢讲了生次第成实和比显次第，第三部分的内容，前前刹那者，一一刹那中，是前无比因啊，是故一切时可见或有因。那么前前刹那者，一一刹那中，那么这个就是要讲我们自中的观点。那么当我们破完了这个常法，然后也安立了，第一个就是破常法，直接破常法。就是说非次第不生次第者，无别大义无，这三句主要是破常法的。生次第成实，比显次第，这个是呢逐渐过渡到了就是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心识是无常的，那么它的一种因一定是无常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三部分的内容呢，我们就要真实的讲这个刹那的心识它自己的一种关系，就是前前生后后，它自己的一种这个前刹那，前前的因产生后后的果，他自己真实的一种这个因果关系，真实的同类因的关系，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很重要的是前前刹那者，前前刹那者就是讲这个所有的法，不管是心识也好，呼吸也好，还是说身体到自己本身也好，是这样的。那么当然从此处来讲，主要是讲我们自己的心识，但是在诵持本身当中呢，它可以是心识，也可以是呼吸，也是可以是根，可以是身体等等都可以。那么就是前前刹那者，一一刹那中，因为这些都是无常的，无常的法，它的都是就是说它的应该都是无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前前刹那者，一一刹那中，尤其是我们的心识呢，在前面的刹那，一一刹那中，就是说它前面很多，就是后面的，就是说它的果不断的呈现嘛，就次第的心识。然后呢，在后面次第呈现的时候呢，它前面的因，每一个刹那，前前的刹那，一一刹那中，每一个刹那当中是前无彼因，每一个刹那都是前无。什么叫前无？就是这个前无彼因，这个彼这就是果的意思啊。前无这个果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果叫前无呢？因为果嘛是前无而后有，这个叫果，果法就是这样的。前无就是在因的时候它还没有果法，因为它是次第性的。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就是先有因而后有果，因灭了而果才生。所以说这个前无就是说前所未有的那种彼就是果。那么就是说前前的每一个刹那都是果的因啊，前无彼就是果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叫前无彼就是果呢？就因为就是说前面我们提到了啊，就是个果法就是前无啊，就是说前无而后有，先前没有后面才有的，就是或者这个果是前所未有的。那么这个果是前面没有，在第一刹的时候第二刹的果肯定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前无彼呢，就是指果，每一个前面的每一个刹那都是后面的每一个果的因，就是前无彼因。前无彼就是指果的意思啊，这个彼叫做果，这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果的因。所以说呢，前面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是后面的果的它的因，它的因，它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每一个就是后面的这个果法都是前面的一种刹那为因而体现的。是故一切时可见或有因。是故一切时，什么叫一切时？一切时就是说一切的生死之时，在轮回的时候，生死啊，就所有的生死的时候，生死的时刻当中，可见或有因。可见或有因，这个因字呢，这个因字呢，就是说啊，我们就要把它连起来读，可见因或有因，可见因和有因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可见因和有因，那么这个所以说一切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心识它自己的因，或者说有它后面果的因。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厚厚的所有的心识都是前前它的心识的因，前前刹那者一一刹那中是前无彼因啊，所以说前面的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是后面果的因。这个方面就把它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呢，正确的方式来做了一种定性。后面的果一定是关带了前面的因，它是相顺的。一个就是说，无常法和就是常有法不相顺，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因果的关系，它的因和果的关系呢，它是一种必须要相应相顺的。所以无常的因和无常的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身体和心识之间，它也是不对的，就是常法和无常法之间没有因果。身体和心之间没有因果，为什么？它不是同类，啊，不是同类。就后面还要讲，身体它是属于一种，物质法，它不是明觉明心的明心的这个自信，而心识它是明心的自信。所以说因和果的关系呢，它也是非常严格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有什么样一种自信，有什么样的体性，它不可能混乱，不可能我的心识啊，你的因是一种物质色法的自信。然后你的心，你的果啊，心识来变成了一种明心的部分，它可以思维的部分。像这样的话，也是错乱的，也是颠倒的。所以说，就像恒常不能产生无常一样，所以说你物质的一种因也不可能产生，就说是非物质，或者就是那种就说是这个明心的一种心识。所以说，这个二者之间的因和果的关系，它也是没有对应。那么就是说，只有无常生无常，只有它这个明心的因才能够产生它明心的果。所以说它什么是明心的因呢？明心的因就是心识，就现在我们的心识它是明心的，所以它的因也必须要是明心的，也必须要是明心的心识。而且呢，它这个后面的心识它都是前面刹那一种，前面的一种这个因产生的，所以后面的刹那它的因是前面的刹那。这就把它的一种前前刹那为因，后后刹那为果的这个因果关系呢，也做了定性。 所以说事故一切时，最后我们就下结论，事故一切时呢，就所有的生死当中可见因和有因。什么叫可见因？可见因的意思就在现世当中，上世的讲解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里面分两个部分，可见因是今世的一种可见，有或有有呢是推理啊，实际上上次的注释上把这个就分得特别清楚。所以什么叫可见呢？因为在今世当中是可见的。为什么可见呢？我们的现在的心产生第二刹那的心，这个是我们自己在今世当中可以，就是乃至于我们活着的时候啊，都是可以可见，都可以限量证成的。就我们前一刹那的想法产生第二刹那的想法，这个方面呢就在这一世当中是可见的。说这个是可见因，在这一世当中，前前的心识产生后后的心识，前前刹那的心识产生后后刹那的心识，这个叫做可见因。然后你有一个有因，有因是什么意思？有因就是说，前一刹那的这个前一世的心产生后一世的心，或者我们这一世最后一刹那的一种心产生后世中因的第一刹那的心，这个是有因。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方面我们可能没办法限量见了？这个因为是已经是牵扯到前世和后世的问题了，但是呢，通过前面的这个原则，通过这个因果的规律啊，通过这个因果的规律啊，或者通过他自己同类因的规律，就可以推知，就像我们推知今生当中的后后刹那的心是前前刹那的心这样下来的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今生当中的第一，在降生到这一世当中的第一刹那的心时，他通过这个推理的有因，他的前面也有因，他前面是什么因？那是同类的因啊，同类的因是这样的，同类的因它不可能是恒常的，也不可能是非明觉的非明清的，所以它可能就是个有因，就是说我们可以推知啊，它这个在我们今世的今世的这个心识再往上推啊，当然我们就是从今生当中降生这一刹了，可以推到就可以推到他入胎的就在母胎当中降生最后一刹了，然后在助胎的这个再往前推的话，他也可以这样慢慢慢慢就往上推上去，他反正这个心识他都有他前面的因，厚厚的心识都是前前的心识的刹那刹那为因的，所以这个叫做有因。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有因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有因就是说我们今生当中这个死了最后一刹了。最后一刹那，这个心是在今生当中最后一刹那。最后一刹那，它的原则也是前前的因产生后后的果。所以，当我们在今生最后一刹那人死的时候，它还是延续下去了，延续下去了，是这样。为什么会延续下去呢？因为它就是说是没有什么让它阻挡的。后面我们还要讲啊，还要学习，就没有什么让它不延续下去的因素是没有的。死亡这个呼吸中断也好，或者死亡这个不是它的一种进取因，它只是具有缘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没有他这个明清的这个心识，他还会继续延续，所以说这个叫有因，有就是我们虽然看不到，所以我们没办法限量体会，但是呢，以理而推，它一定是有因的，或者说最后一刹那的一种心识一定有它的果，它一定可以成为下一刹那的果，就是死亡之后的中阴身的那种第一刹那一种心识的一种因，它一定可以成为，是这样的。说这些这些观察的方式，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渐的就知道它的确是有这样的，它的一种因和果的关系，就前面我们讲这个同类的一种因，同类的因其实在这里面推理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就这里面学习的是就把它因果之间的关系不如理就是说是这个不合理的，它一个就是它不要把它理清。理清比如说这里面我们理清的这些常因和无常的果之间的关系啊，还就是说是一种非因和它的果之间的关系啊，非因和它的果非同类嘛，它其实就是说身体和心识之间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啊，不是一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非因果关系的这些去掉，我们就去找什么是它的真实的因，什么是它真实的因，所以这个就是在观察它因和果之间的一种真实的联系，就把它的混淆的，它就是说有可能混淆在一起的，把这个理清，通过这个因缘的智慧把它梳理清楚，这个不是进取因，这个只是具有缘，它可以对我们的心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有影响不等于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主要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它主要的因是什么必须要搞清楚，而且要细化的话就必须要分清它的同类，同类这个里面有情和无情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有情它这个心识它就是明清的，而其他的一些它是非明清的这些四大种这些都是非明清物质，它是非明清的，所以一个非明清的一种因不可能产生一个明清的果， 二者之间它也不是一个这样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里面我们就讲的，在这个宋词当中，前前刹那者一刹那中，是前无比音，就是咱们在这个地方的主要的推理，这个宋词当中的主要推理，前前刹那者一刹那中，是前无比音，前面前面的刹那是后面后面刹那的因，后面后面刹那是前面前面刹那的果。所以说呢，一切时候，一切时候就是前世今世和后世，一切时就是生死的轮回的一切时候都可见，要么就是可见它的一种前前刹那的产生后后刹那，要么就是有，一定是有的。我们这一世第一世的这一世的第一刹啊，第一世第一刹那的因心一定是前一刹那，就是上一世的最后一刹那的一种产生的。现在这一世的最后一刹那的这个心，它一定可以引发啊下一世的一种第一刹那的心。它因为是前前为因，后后为果嘛，一刹那中是前无比因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逐渐去观察分析呢，就可以体会到内心当中就真实能够接受，哦，的确是如此的。然后呢，我们就以前在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很多的怀疑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观察分析啊，不断的观察分析，逐渐逐渐就瓦解了，没有力量了。然后我们自己内心当中这些政治政见就会占上风啊，是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可以了解这个，或者可以获得这个。那么下面讲第二，那么前面这个大科判是前际的一种这个前际相续随存的道理讲完了。那么接下面讲第二呢，是后际相续随存理。后际，后际就是后一世下一世存在的道理，前际就是前面前面往前走叫前际，后际呢就是后面后际相续。那么后际相续的话，就是说是今生我们死了之后它还有后世，它还有后世。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是有前世也很重要，有前世知道有前世很重要的话，今生当中我们自己的遇到了一些福报啊，我们自己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庄严的这种相貌也好，还是说这些富裕的一种这个状态也好，还是就是说很多伤心啊，或者说痛苦也好，如果知道有这样一种前后世，有前后世的因果的话，这个其实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接受，很容易消化掉，它有很多的一种不愉快的一种这个毒素呢，就不会盘积在我们心中。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的话，就很容易在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一种想法啊，然后还是埋怨啊，有的时候埋怨家人呐、啊，有的时候埋怨自己的同事啊，有的时候埋怨社会啊等等，他内心当中就是纠结了很多东西。这个方面其实这种东西在自己的心中解不开的话，对自己的身心的健康也不利。然后对于家庭的和睦啊，对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工作啊，乃至于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它也是会有点影响。如果假如说，当然这个不可能实现，假如说我们都能够掌握这种智慧的话，都能够知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自动化解，都是这种自动化解的话，那么自己的这种情绪不会影响其他人，互相间都不会影响，都是自动化解的。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做得很好的话，那么家庭就会和睦了，家庭和睦，每个家庭和睦，他的社会就和睦了，是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就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有懂得了前世啊和后世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很多的一种情况啊，我们的身心的状态都和前世的因有关的话，而且是主要的因的话，这个时候就会，虽然我们遇到很多不如意，或者很多遇到很多如意的，我们也会有一种智慧来面对，这样的。然后呢，如果有后世呢，我们也会注意，哎，有后世啊，有后世的话呢，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前世去改变我们的一种现在的情况了，那么怎么办呢？因为有后世的缘故，所以不要紧，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不是说人生命只有一次啊，生命只有一次的话，反正根本就不给你这样一种这个调整的机会。那如果真正来讲生命只有一次的话，很多人就很绝望，是这样。为什么凭什么别人就能够生在这些富裕的家庭当中，为什么别人就有这些机会啊，就升迁呢？为什么我就没有啊？他就是很有的时候就特别想不通，是这样的，他就没有想到还有机会重新就是说争取，他就根本看不到希望。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观念，前后世的观念，他就不会那么绝望。他就是说，我现在我不行，那我还可以争取啊，我现在还可以做一些好的因缘啊，尽量的发善心啊，或者修善法。如果有了做了这个好的因缘之后呢，我们在下一世当中，我们就会犹如现在这一世别人能够得到了一些幸福安乐一样，我也可以得到，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从他的负面的角度来讲的话，哎，就是不能够去做很多的恶业，尤其是啊，不能够就说是这个生恶心啊，啊，不能够造恶业啊，不能够恶语，或者说身体方面不能做这些恶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之后呢，他还会引发下一世的一种 啊，他的一铺好路过。所以说他就说，如果真正我们了知后世存在这一点，对于制度啊、自主的主动的去让自己的心善良，主动的去修这个善法，主动的去帮助别人，他就有一种乐。那么还有反方面来讲的话，就如果有知道这样观点之后呢，他也会主动的去制止很多的恶业，尤其是自主的调伏内心。他不是说在表面上做做样子，表面上做的样子我们就知道生与义三业嘛，你做样子是没有用的，你做样子只是欺骗自己，欺骗不了任何人，是这样。因果成熟的时候呢，还是没办法。所以修善法他也不会做样子，断恶业他也不会做样子，他就会把这个断恶行善呢真正的落实到实处。那么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即便他不解脱，即便他没有修解脱道，那么对他后世的一种安乐的成熟也是很扎实的一种果，是这样。他不会有一些虚的果，是这样的。如果你也许就是说你现在做一些虚的善法，也许你以后是得一些安乐，但是这个安乐的是虚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如果你所做的因很扎实，善法的的确确认认真真的去生于一起配合去做，那你的果也是很扎实的，是这样。那么放在修解脱道也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修的解脱道的时候，每一个修法都认认真真落实，那你的解脱的一个果也是很扎实的，是这样的。当然并不存在一个说我现在修解脱的发菩提心很虚的，我成菩萨了，我是一地菩萨，那么我的内心都是空的，没有功德，那这个不可能，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这种虚假的菩萨、虚假的佛、经不起观察的佛是没有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种啊，因为你根本就得不到啊，如果你的因不扎实根本就得不到。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得到一种真实的果的话，必须要把这个因落到实处，这个是在所有的佛法当中的核心的核心，的的确确的就是说一定要在修的时候，甚于意在修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因为这个是对自他真实有利的。如果你就是说表面做一些的话，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个解释我们成立三世因果啊，成立后继相续随存的这个必要性大概讲一下。方二，简略宣说无能力，详细宣说比意义。那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简略宣说无能力。简略宣说无能力呢，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呢后继相续不存在啊，后继相续不断存在观点还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他有些认为哦，后世存在，下一世存在，下一世还有相续不断，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简略的宣讲对方那种观点没有能力，没有根据啊，说后世不存在这个没有根据的。那么首先是简略宣说，就略说了，略说的是莫心与他心结身有何为。那么又是莫心与他心结身有何为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莫心就是在这一世啊，我们在今生当中，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一世啊，就是说最后一刹那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老态龙钟的时候，那不一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一世的最后一刹那，也许很年轻，也许就是很快就到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莫心呢，就在这一世的最后的这一念的心，最后一刹那的心，这个叫莫心。他心呢，就是下一世。下一世当然有两种概念了，要么就是中阴，中阴也可以叫，但是中阴不能叫严格意思的下一世啊。中阴在句子当中讲，就是此世和下世的过渡阶段，所以它不属于任何一道，它这个中阴不属于任何一道，不属于六道的任何一道，它是六道之间的桥梁，六道之间的过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他心呢，我们也可以安利，就是说是这一世之后的死亡之后的啊，死心啊，这一世的死心之后的，要么就是中阴的心事，要么就是说他是为什么这两种情况呢？因为这个不一定啊，每个时候都有中阴，有些时候没有中阴的啊，有些情况没有中阴，比如说造无间罪的，造无间罪就没有中阴身的，你这个时候就马上堕地狱，马上就是第二刹的，就是在恶趣当，就在地狱当中了，是这样，是吧？根本就没有，而且是化身，一下子一刹那就第二刹那就到了地狱，所以这样的话他没有中阴身的情况，所以有可能是下一世的心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可能善业很强劲的，他也是下一世他就直接到净土，这个也有。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莫心与他心，不管是中阴的心识也好，还是真实的下一世的心识也好，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死心啊，莫心与他心结身有何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一世的心结身到下一世的心，那么有这样一种连接，有这样结身，有什么相违的呢？有什么相违的？因为他的因已经完全具足，他的委员没有，他没有违品，而且他的一种因具足了，他们一定会结身。尤其是按照前面就是说前前刹那，他是后后的刹那的永因的一种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前面的刹那的具足，比如说最后一刹那的心 最后刹那行，刚才前面我们的宋词的观点的话，前前刹那是生后后刹那的一种啊，先生后后刹那的一种这个因嘛。所以说我们说此事的最后一刹那的心，它是此事的倒数第二刹那的心的果，它就肯定是这样一刹那一刹那下来的。那我们就说最后这一世最后一刹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被这个被这个概念就所迷惑啊。我们说这一世最后一刹那好像就意味着终结了，那不一定。只不过我们这说这一世终结了，但是他的心识还没有终结，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心还在，他的心识还在，就是前前身后后这个很，为什么我们说一再强调很重要，就这里面就要用得到。用得到的话就是说此世的最后一刹那的心是此世的倒数第二刹那的心生的，然后呢就是说此世的最后一刹那的心，他的因他的心有了，他也会产生他下刹那的心，那么下刹那一而今世已经终结了，那只有是后一世的心了，是这样的。所以它自动就因为它是因嘛，它是就是说最后一刹那的心，我们不管它最后不是最后一刹那，反正就是说你这个心具足了，它没有障碍嘛，凭什么让它阻断？没有。所以它这个心具足了，它一定会生它第二刹那，它第一刹那因具足，心刹具足一定要生第二刹那，是。但是只不过这个第二刹那已经跨入到了下一世了，但是呢它的这个因是有的，而且呢关键就是说没有障碍，聚因没有障嘛，聚因无障，聚因无障，它为什么不生呢？就像我们说死心的最后一刹，死心的这一刹那是倒数第二刹那生的一样，所以说你最后一死心的最后一刹那的心，它心这个本身它里面带了多少多少的一种条件，它这颗心当中死心当中它有多少多少因素，所有的因素都有，它为什么你平时它怎么不结生呢？是吧？像这样的话它肯定会结的，就像就是说倒数第二刹那它上面的所有的条件具足了，它一定会产生此世的最后一刹那的心，它所有因素都有啊，没有障碍嘛。所以说最后一刹那的心它也有了，它已经升起来了，升起来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委员让它阻止，它为什么不产生下一刹那的心呢？它一定会产生下一刹那的心，那么下一刹在哪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它一定有的，它一定会，它今生没有它一定自动延续到下一世去。所以说莫心与他心结生有何为？那么到底有什么相违的呢？为什么就是说最后这此世的这个最后一刹那的死心莫心它不能够接生到下一世？为什么不能接生到下一世的心去？它一定会接生，那因为根本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委员。比如这里面注释上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一世的心和下一世的心之间也不像光明黑暗一样不并存相违，不存在这个，也不像无私有私法一样互绝相违，这个都没有，没有什么相违，也不存在不能显现的这个因素啊。那么没有显现的因素呢怎么可能不结生呢？当然这里面我们认为的，或者说有怀疑的人认为的最大的一种就是说还是它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心是身体而生的，身体灭了你的心当然灭了，但是关键我们要成立绝对不是身和心之间，它不是说它不是一体的，或者就是说这个心也不是身体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所安立的因素，就是它自己的同类因，它前面刹那的因具足了，后面刹那的果就会产生。所以后面我们还要观察，就是说它这个心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啊，它不是说那种这个方面也是在观察，就是身和心是可以分开的，是可以分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不产生呢？一定会产生。其实罗斯康波在《解释精神论》当中，他也是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安立身心可以分离这个观点，所以是使用了很多濒死经验。可能濒死经验的这种观点就是说他自己心识离开了身体，然后离开身体之后呢，他通过他自己离开身体之后形成的这个短暂的一生生，就可以看到这些有些时候呢是车祸现场啊，有的时候就是说医院抢救的时候这些医生呢很多很多情况他都可以看得到，他然后最后他醒过来之后他就可以把这些描绘的清清楚楚，所以他就可以通过那种濒死的经验呢，也可以证明，因为这个濒死经验现在很多例子啊有据可查的，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这些方面有据可查，它可以也是这个也是一种辅助的一种理论，是这样一个辅助理论。所以这里面很多可以用很多很多的理论来进行安例，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理论呢，有的时候就用这个推理，有的时候就也用这些案例啊，这个案例就是说这么多，而且就是很多就在大恩上师的这两句这个宋词解释当中也讲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就是势力啊，或者尤其是那些一些科学家外国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是说致力于研究这个前后世的， 这里有研究这样一种，有的是研究病史经验的，有的是研究前后是存在的等等等等，它有很多啊，不是一两个，有的是上千例、三千个案例的、一千个案例的。这个就是说，你说一两个，也许就碰到了怎么样？那么这么多，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当你说三千个，你针对几十亿来讲也很少了，啊，像这样的，但是就是说这个其实有三千例啊，一千，它已经不是说它能够有设计蒙得对的，或者这么多巧合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有时也要看一下哦，这个案例当中有根本没办法解释的，的的确确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真是前世经历过这些的话，他完全没有办法说通过欺骗的方式啊等等都可以有的。索加仁波切在这个《七藏生死书》当中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和案例。所以这些呢，其实呢，如果我们一个公正的人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就会去观察。啊，是这样的啊，其实还是啊，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他如果觉得有一定道理的时候，至少说明他内心当中的一种观念在动摇。所以说，就是说他能够动摇呢，也是算是第一步的成功。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就满足于动摇，因为他这个前后是存在，的的确确是这样安利的，就可以完全成立的。所以说，对我们而言，因为很多前辈他们的这个已经过了，他们这个考试已经过关了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学这个，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怀疑，还怎么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呢是动摇以前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邪见，然后逐渐逐渐呢我们开始接受，这样从道理上接受，的确这里面的一种推理的方式，我们如果认真的去观察分析的话，那么对我们就颠覆我们的邪见，它的一种它的作用的确还是非常明显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借助一些这样一种案例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些呢是借助他自己的回忆，很多就是他自己的回忆嘛，意念啊，他自己的回忆，就是说，但是回忆的东西呢，不是说哦，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有很多这些比较严谨的这些人呐、啊，科学家，他也是要去做的一种验证，所以很多很多就是说是也是验证也是通过了，也过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呢是这样的，有些呢是可能通过他自己的一些禅修，通过禅修呢，有的是也是可以在这个禅修当中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啊，也可以看到自己很多很多的一种事情。还有一些呢，就是说通过一些催眠呢，通过催眠也可以啊，就是说知道自己的前世啊，曾经啊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或者怎么转世的情况，它有很多啊。所以说这方面这些都是一些验证的方式。所以说呢，除了推理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都可以去看的，可以去参照的。而且很多很多我们的习性呢，它也是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通过这个遗传啊基因啊就可以解释的清楚的，很多很多时候呢就完全没办法解释的。但是如果假如说我们不适当的抱着自己的一种老观念不放，我们就有的时候试图我们就是说可以尝试松开我们以前的一些邪见，我们就是换着我们就是以轮回存在的一种视角来解读，很多时候一下子就解开了，完完全全顺理成章就把这个问题就非常顺畅的就解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说科学无法验证，科学无法验证的话啊，就说我们就换一个另外一种方式，就换另外一种，比如说就前后就是存在，它有的神秘现象就是存在，然后就是说前后是本来就是存在的，如果这样去啊，就去尝试通过这个方式去解读的话，很多问题很自然啊，不是什么问题，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比较公正的方式去尝试去就从这个视角去解读的话，我们有时候还是觉得这个，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是说不通的，反正觉得这个是很牵强啊，怎么怎么样，他也许就是说是这个很难去真实去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去尝试用这个方法去解读之后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的的确确顺理成章就可以解释的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说是我们在扭转自己的一种邪见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一种方法，有些呢可能就通过善根成熟佛加持，有些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就是说禅修啊，有的时候是通过这样一种推理啊，这一方面都可以逐渐逐渐的瓦解掉自己。但是呢就是只是不断的闻思修行呢，其实我们的智慧都有增上，智慧增上了之后呢，就对我们没办法想通的会有疑惑的这些呢，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完全可以就是说是做一些清理，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它的一种对我们的一种修行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为什么不结身呢，一定可以结身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此世的末心啊，就是死亡的心，最后一刹那的心，它里面就是说关键问题就是前面我们再讲了，它所有的一些条件，它产生第二刹那的条件都有而且没有障碍啊，为什么不产生啊，就像我们刚刚讲，就像我们倒数第二刹那的心，它已经存在没有障碍它产生的一样，所以说最后一刹那的心死心，它就是说具足的因缘没有障碍，为什么不产生下一刹那呢， 他为什么不产生后一世的心呢？他一定会产生后一世的心。关键就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就说是这个，前生后世之间的个过渡，这个过渡的连接，过渡的连接，有的时候嘛，有的时候在会在这个地方卡壳，就觉得就是今世的心嘛，他反正就是说，我们觉得今世的心，他就是说前差了生后差了，这个可以成立，但是呢，一下子你要牵涉到死心，他都死了。怎么可能还结生到后一世呢？这个就是难以，就是说难以接受。但难以接受呢是一回事，但是呢就没有根据了，你没办法成立的。所以下面我们还要继续的讲啊，不是讲到这儿就完了，讲到这儿我们可能还会有很多怀疑，但是下面我们就继续的学，继续的讲。那么反正这些宋史呢，这些都是围绕这个观点来讲的。这堂课讲完，下堂还要讲，是这样。所以逐渐逐渐就把我们的相续当中的邪见都遣除掉。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以前的很多。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推理理论，很尖锐的理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很多很多这些观点学完之后呢，他对我们的思维他就会有一个改善。第二个科办的详细宣说比意义，那么前面是略说嘛，那么下面就是详细宣说它的意义方二，遮破以及除争论，遮破还有遣除这个争论两部分。那么第一个呢是遮破方二，比喻不成无推理。那么分了两个科办，第一是比喻不成，第二是无推理。那么比喻不成呢，就是把对方安利，就是说这一世死心完了之后不结生的这样一种比喻就是这个比喻是不成的。他比喻不成呢，他整个这个推理呢也没办法成为一个真实的一种真实的推理没办法成为一个正确的正因。那么怎么样比喻不成呢？何故许罗汉比心无结生？岂非以跟随量不成一宗？那么这个观点呢，就是说，顺势歪道，或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分别念，也许会这样认为。他就是说，这样一种连续不断心死，连续不断，就是说，此世的心死了之后会结生下一世的心，这样的说法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就是说是最后的心在这一世，就是说最后死了之后呢，它就会终止了，它不可能成为下一世的一种。就是下一世的第一刹那的心，它不可能有这样的结生。为什么不可能有呢？因为它是死心的缘故，它是死心嘛，死亡的心死亡的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他就直接讲的意思就是说，平凡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死亡的心当中啊，它不可能再有不可能再有下一世的一种这个结生，不可能有就是说下一世的果的一种这个结生的心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死心的缘故。而他打个比喻呢，就好像是阿罗汉的死心一样，就阿罗汉的心就阿罗汉的死心，他就不结生了，是这样。所以就像阿罗汉的心，阿罗汉的死心，他不结再结生的，由是这个一样。所以说呢，众生的心就一般的凡夫人的心，像这样的话，他在这个最后一刹的死心到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再有结生的，就像阿罗汉的心不会再结生一样，这样的。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这个方面大概我们了解了嘛？对方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众生的心识这个死心，就最后一刹的这个死心。不会再有下一世的一种果的心识的产生了，不会再有下一刹了，下一世的第一刹了心识的产生了。像这样，因为它是死心的缘故，因为它是死心嘛，它已经死亡了心了，死心的缘故，犹如阿罗汉的死心这样的。对方就是这样认为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阿罗汉的一种死心，它是就是阿罗汉的心识它不会结生。那么我们就会问呢，何故许罗汉比心无结生？那么他是这样讲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着重破喻，破他的比喻，然后破了比喻，破完之后呢再破他的推理。那么又说是这个比喻不成，为什么比喻不成？何故许罗汉比心无结生？那么为什么你凭什么程序说阿罗汉他的心这个死心不再结生？有什么根据说阿罗汉的心不结生呢？他们说这不是你们说的吗？现在你们难道不这样程序吗？你们自己是这样讲的。因为怎么讲的呢？你们说阿罗汉的一种这个阿罗汉的心识，因为他在修行的时候他已经断除了一种我执，断尽了人我执，已经灭掉了爱取，没有爱取，没有烦恼了。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再结生了。他入灭之后呢，慧生灭智，他就不会再结生了。他的五蕴全部灭尽了，就不结生了。所以这个不是你们说的吗？像你们就说了阿罗汉入灭的时候，已经入灭，一旦入灭了，他的心。他就是这个叫死心，死心之后呢，不会再有后世了，因为他的三界的投生呢，因缘都已经断掉了，不会再投生，是这样的。那么他是这样的说，你们是这样程序的。那么我们说呢，岂非以跟随量不成一宗？ 那么你这个比喻不成，为什么比喻不成呢？起飞跟随，那么你们这样说承袭阿罗汉的一种这个用阿罗汉的死心不结身的这个比喻，起飞难道不是已经跟随了量不成一种？谁是量不成的义？量不成义的宗呢？量不成义的就是佛教门啊，他就说顺势外道认为这个佛教的话是正量观察不成立这个意义的啊，是以正量不成之意的这样一种其他宗派。因为他就把这个佛教认为有前后世啊，有这样一种众生有解脱啊，有这样一种道啊等等，他一概否认。他说根本没有什么道，也根本没有什么一种轮回，根本没有什么解脱。他在就说顺势外道或者我们自己的时候也是完全就认为这个不存在的。一方面他就说自己不承认这个问题，一方面就是把这个作为这样一种观点，当然就是我无法安利他的比喻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对方我们就是说难道你不是已经跟随了一个不成立的宗派的宗义吗？你把一个你自己认为不成立的宗义来作为你的比喻，那你觉得这个合适吗？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比喻把这个阿罗汉作为你的比喻的话，你必须要承认他的一种这个宗义，你必须要承认有阿罗汉。如果你要承认有阿罗汉，那么阿罗汉是解脱者，那就有解脱果，有解脱果就有解脱道，那就有众生，就有圣者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要以阿罗汉作为比喻呢，那这个他必须得要成立，因为他这个阿罗汉，你所承认的这个阿罗汉的比喻，他这个阿罗汉他是在整个就是说是这个一系列的完整的一种修道的教法这种熏陶或者修行之下，他成就了一个果。所以说如果你要成立阿罗汉，就必须要把他的道和果和他安利轮回等等的方式都要一概承认。那么其他不承认，你只是说你们成了阿罗汉没有什么什么，那就是不成立了。所以说如果你成立了，那不是你跟随了一个颠倒的宗吗？你们认为的颠倒的宗吗？你跟随了一个没有以正量成立的其他宗派，所以这个方面当然就是不合适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像这样的话你就条件使用这个比喻的条件不成熟。那么就是话说回来了，那么我们真的承许这个阿罗汉他自己是没有这样一种前后世，或者说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成不成立阿罗汉没有这个死心不结身呢？就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他不结身，一方面可以从小乘到至尊的观点，假如我们以小乘至尊的观点来讲，或者以唯识宗呢，他有的时候也有这个究竟三乘之说。那么如果有究竟三乘之说的话，那么就有阿罗汉，他就是永远入在这个涅槃当中不会出来，他的确不结身啊，就不结身，是这样的。这个情况是有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是我们承认了，那么会不会成立他们的观点？这个不会，对吧？这个不会。因为我们承许阿罗汉不结身，他就是说他的一种，他最后一个刹那，就以前我们刚刚讲的那天我们上课的时候讲的，就是说你要聚因而无障嘛，是吧？你因上面的所有心相续延续的心识延续的所有的条件都要具足，然后呢，它上面没有障碍，它就会投生。而阿罗汉恰恰就是他最后一刹那的死心上面没有无明，没有人我执，没有烦恼啊，这些都已经断掉了。而且他在入灭的时候呢，他要通过这种他要通过这样一种入灭之前呢，他要通过这些就是入一禅首先是这个什么，通过欲界心，欲界心入这个味道定，然后入味道定起来之后入一禅，起来之后再入二禅，二禅起入三禅，乃至于最后入到这个入到无色定。无色定的话就是说非想非非想，入这个非想非非想定。他这个是过程，心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他为什么他要入灭的心？他是很细的心，所以他必须要通过欲界的心，然后开始入到一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慢慢他的心是越来越细了，然后再通过色界定入无色定，无色定的无色界的定要比色界的定还要细，所以他就从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无边处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到无所有处，然后到非想非想非非想处，非想非非想处的心很细微啊，这个叫有的时候这个叫心叫微微心了，是这样。然后从非想非非想的定出来入灭尽定，灭尽定就是心识。他所有的心识就灭尽了，是这样的。然后从灭尽定起入涅槃，这样的。所以说，你看他的这个所有心识的因全部已经断掉了。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所有让心识再延续下来的障碍都有了。然后他的一种让心识延续的因，他就不再延续下去，所有的具足了。所以说，他的一种心识延续的因没有了，他的障碍已经升起来了嘛？什么障碍呢？就是让心不再延续的障碍升起来了，轮回的心也没有了。 啊，它整个就是说轮回的心也不一样。轮回的心它其实在有余阿罗汉的时候，它已经没有轮回的心了，但是它的相续还有。但是一旦入灭了，进入到这个无余涅槃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心不再延续的条件成熟了，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不会有结生呢。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和对方讲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说乃至于你没有出现这个障碍之前，在轮回当中一直有结生的，哪怕就是说你小乘到了见到，到了修道二果三果四果，它都还要心识还要延续的，只不过在这个入道之后呢，见到之后，它上面的心识上面的障碍，这些我执啊烦恼啊，这个上面的渣子慢慢在清洗，这清洗到最后的时候，清洗到这个阿罗汉的时候，他的我执没了，清洗完了，烦恼三界的烦恼断尽了，最多心识上面残存了一些业，残存了一些前世有遗留下的业，这些业呢，通过他阿罗汉的时候该受的受，该受受完了之后好了，他就入灭了，入灭之后他这个就断掉了，没有因素了，没有让他再结生的因了，他当然就可以啊。所以我们可以承认，但是我们承认没有结生和他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从小乘的观点来讲。那大乘的观点呢，大乘观点我们说他的心还没断尽，他虽然入了这种很细微的定，但还是没有断尽的，他的最细微的一种无分差了和这种就是说无方微尘，他还没有断尽的，所以说依靠这个还会起来，还会起定，起定之后呢还会形成一生心，他的心识还要延续，延续到什么，延续要开始发菩提心，他又开始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之后呢开始要入大乘道，入大乘道就开始次量道加行道，然后进入大乘见道，然后再通过大乘的修道成佛，好了，成佛的时候真实意义上的那种心断尽的，转世成智的，或者转世成智也好，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心识走到那儿的时候，他的无分别之后完全成熟，他没有再分入定出定，在那个时候他的心识到那儿就不会再延续下去，一旦到了佛地的时候，他如来藏的本性现前，这个时候他的心识不会，这个是了义的大乘哈，了义大乘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按照非了义的大乘，如果按照一些随理为师中的观点来讲，那个时候他的心识还会再延续，他只不过那个心识是佛智了，变回了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它是无常的，佛智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心识，也可以说是智慧，都可以，反正他这个心识也是带充满了这个成佛的佛的功德啊，这些种子啊，习气都是这方面的一种这方面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成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到底是不是结生不结生呢，我们就分析的时候至终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对方他不能用这个比喻，一个他用的地方不对啊，我们讲的是在轮回的时候凡夫人的用心识他会结生，他用了一个阿罗汉，而且他自己也不程序阿罗汉，他只是用这个呢，那当然不能用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比喻不成啊，我们通过他比喻不成就把他这个科判呢就可以这样观察断掉了。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个科判呢，是无推理啊，没有推理啊，方二许不成立即破彼。那么就说第一个是许不成立，第二是即破彼，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第一呢，许不成立，许不成立若彼离因故，何故不说彼。那么就是我们不是说你的比喻不成吗，那比喻不成当然他就不还是没有彻底的服气，他就说没有认输了，他就说我们不是说跟随你们的宗派建立这个比喻的，其实呢这个比喻都是次要的，关键就是说他这个死亡的时候，他的推理他的因上面在死亡的时候呢远离了产生这个新的因，就是说产生的就是什么呢，他死亡的时候呢远离了产生新的因，这个新的因是什么，就是呼吸啊啊根啊身体啊等等，就这些这一方面因，就是说远离他的因了嘛，因为就是说呼吸和根等是产生新的因，而死亡到来的时候呼吸没有那么中断了，生根呢这些根呢慢腐烂了嘛，他就是说死掉了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就是说因为呼吸和根是产生新的因，而这个产生新的因远离了没有了，死了嘛，你死亡了，死亡的时候当然你的根不起作用了，然后你的呼吸也断了，所以说你的因灭了，那你的因灭了，你的心当然就灭了嘛，所以说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它具有远离这个新的因，不产生就是说是这个远离了产生新的因的缘故，这是我们自己的嘴的根据，因不存在果就不存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是换了一种说法，换了一种说法，它就是说其实它是就是说有远离的因啊，比离因，比离因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让这个心识让死亡的时候远离产生的这个比心的因，这个时候的呼吸啊根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产生新的因已经远离了，没有了，失坏了或者中断了，这个既然它的因中断，它的果心识就不会有了，其实我他说我们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若比离因故，啊，何故不说比？若比离因，如果说呼吸中断等等等等，这些是让心远离的因，何故不说比？那么你们在推理的时候，为什么不是说它远离的因的缘故？这个心识不会再结生，因为它远离了产生它的因的缘故，为什么不说这个因呢？你反而要说一个死心故。因为刚刚那个宋词当中讲到了嘛，他就是说平凡人的死心啊，就平凡人的死心啊，不会再产生下一刹那的一种果的心识了。为什么呢？死心故。哎，因为它是死亡的心的缘故，这个死心故是作为他的推理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既然说心识不产生是因为远离了这样呼吸和生根，那么这个是他的一种这个不产生心识的因，为什么不用这个而反而用一个是死心故这个不定因呢？为什么是不定因呢？因为他前面就用了这个死心故，他就是个不定因。因为死心呢，啊，死亡心不一定不产生下一刹那，虽然他就是说他是死心，但是这他只是这一世的死亡的心而已。这一世的死亡的心就意味着下一刹那，也就是说以后的又做下一世的一种这个心生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以这个是死心之故呢，它是一个不定的因，它是一个不决定的因，是这样的。所以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然后呢，就是说你们为什么用这个不确定的因，而使用了一个什么？使用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定因，而不使用一个真实的让心不产生的因，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远离因。为什么不直接用远离因呢？其实应该用这个远离因，是这样。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啊，你这个因用错了，你要破我们，应该用远离因。但其实呢，就是他那个因呢，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们要真实的安立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因存在的话，还是说到底什么是它的一种根本的一种心不产生的因？那其实对方就是说呼吸根等。但是我们说呼吸根等它不是真正的产生心的因，那么它是让心识延续的一个具有缘啊，一个具有缘而已，是这样的。所以一个具有缘呢，它其实呢并不是一个进取因，进取因呢是有它自己的因。所以即便是对方不用死心故，对方是使用了一个呼吸根等不存在远啊、呼吸根等远离之故，而说他这个下一世不会再有这样一种这个结生啊、心识的结生啊。即便用这个呼吸根等远离的缘故，使用这个因的话，他其实也是安立不了啊。为什么安立不了呢？因为他根本不是啊真正的进取啊，不是进取，他是一个具有缘而已，是这样。所以说呢，呼吸和根不是产生这个心的正因。这方面就讲了许不成立。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在讲的第二是比破比，破比方二，破由具根生所生，破由无根生所生。那么前面我们就说不成立，我们说不成立了，我们说这个根本不是产生心识的因。那我们说完之后呢，对方说好像感觉我们自己有的这些感觉分辨的感觉，你没有破到什么，你只是说你的观点而已，你只是说了啊这个呼吸啊根啊不产生心识。那你自己的根据吗？你有自己的一种推理吗？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如果我们如果没继续讲的话，就觉得我们讲的这个呢就说是这个有点勉强。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安立啊，破比。破比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根等不是产生心识的因啊、根等不是产生心识的因。下面我们就要继续要讲，其实根呢它也是属于身体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身体啊根呢它就是一样的，说只不过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一个笼统的身体，它只是把这个里面的根来作为它的一种产生心识的因。那么就是说是二破比方二啊，破由具根生所生，破由无根生所生。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两个啊，第一个呢是破由具根生，那么具有根的身体和破由没有不具有根的身体。那么什么是具根的身体呢？就是这个身体啊具有眼根耳根乃至于身根，就五根呢，现在我就这个叫做具根身。那么这个心识是不是这种具有根的身体所生的呢？这个方面我们叫观察破啊，这个其实呢并不是心识呢并不是有具有五根的身体所生。那么既然就是说这个，那无根身是什么呢？无根身就是这个身体它的一部分，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不具有根的一种身体。那么不具有根的身体是什么？这个里面下面的宋词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指头发呀指甲呀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具有根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破由具根身所生，在宋词当中就讲到，如实成取故，具根非生心，生时用意故，亦非一切生。 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到了，就是说如实成取故，去根生非心。那么这有分了两个层次，分了两个层次，因为这里面的意义呢分了两个层次的意义。那么既然是去根所生，那么我们就分析了。那么它的一种去根所生是每一个单独的根产生的心识呢，还是五根合合之后产生的心识啊？是哪一种？哪一种呢都不成立。那么破的时候呢，分了两段来破，因为它的这个由根生啊，由具根的身体产生心识呢啊，这个得分了两个两个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所以破的时候也分成两个方面来破。第一句、第二句是第一个层次，第三、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次呢，如实啊，如实成取故，具根生非心。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一个根。啊，一个根，然后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心。如果是一个根产生心的话，那么也有问题，这个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单一的根产生心是不成立呢？因为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你如果是根产生身体的话，要么就是单独的根产生心，要么就是说是这个单独的根其中的某一个根，或者是眼根，或者是耳根，或者是鼻根，或者是舌根，或者是身根，这五个根当中随便选一个，你说是哪一个根产生的这个心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地方心识呢主要是讲意识啊，是讲意识啊，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种，还有一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五个根当中单独的根都不行，那么合起来五根一起产生一个心识，那么只有这两种情况。要不然就是说是单一的，要不然就是说两三根合合在一起，乃至五个根合合在一起，不管是哪一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的分析观察。那么首先呢，第一种观点呢就是一个根产生一个意识，产生心识。那么如实成取故，如果是一个根，我们以眼根为例，如果是眼根为因产生的心识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意识啊，这个识呢就是意识，那么这个意识呢就如实，就应该犹如眼识一样，如实就是犹如眼识一样成取故，就他就是说只能够成立缘取色法。那么这个意识就只能缘色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意识，你这个心识这个意识是由眼根而产生的，那么眼根而产生的话，那么眼根它的作用它就是缘色法的，眼根你只能够缘色法，这个不管怎么样稍微观察一下都知道了。所以说显色和形色嘛，显色和形色要不然就是它的形状啊，三角形啊，四方形啊，这个方面的色法可以圆，还有就是它的颜色白啊红啊，这个方面的就是这个眼根可以圆的。所以眼根圆色法，这个是它二者之间的它二者之间的那种联系也是确定的，也是固定的，是这样。所以当然就是眼根刚才听不到声音嘛，眼根你去看声音怎么看得到呢？看不到声音的，是这样的。即便是说有的时候屏幕上面的，有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声音音乐它的变化，或者它的一个声线有这个变化起起伏伏的，但是它只是一个还是一个色法。还是个色，表示它声音的大小而已，所以它还不是它不是色法，是不是那种这种眼根对境的色法，不是显色，也不是它是显色型，它不是一种声音，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是真正来讲的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眼根产生意识的话，眼根产生意识，那么这个所谓的意识呢，就只能够，就是说犹如眼识见色法一样，只能够缘取这个色法。但是呢，意识呢不是说只能够缘取色法，意识呢可以缘取一切的境，意识它的对境特别的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识啊，这个意识的对境很宽，就是说它意识呢可以缘，它可以缘色法，意识也可以缘声音，就是我们脑海当中可以想这个去缘取这个声音，这个旋律啊，声音啊，这个时候我们耳边没有播放什么音乐啊，这个时候脑海当中也会浮现出来。所以意识它也可以去缘声音，也可以缘香味啊，也可以缘触，它意识可以缘所有的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不可能的，是这样的。如果说是真实的眼根啊，就说是这个为因产生意识的话，那么这个意识呢就必须犹如眼识一样，只能够缘取色法了，不能够缘取其他的法了。但是呢，意识它是就是可以缘一切法啊，而且呢，按照一些据舍啊，或者说英明等的观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眼根所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眼识，它其实只能够圆现在的法，它只能圆现在，它不能圆过去，也不能圆未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意识可以圆三识啊，就是说意识的话，就是现在的法可以圆， 过去的法可以圆，未来的法还是可以圆，所以它的一种这个它的范围非常的宽泛，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当然就因和果之间呢就不对应了，不对等了，啊，不对等了是这样。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的时候的眼根损坏了，眼根损坏了之后呢，其实意识呢还是有可以分辨、可以缘起色法的功能，还是有它的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说是，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的眼睛坏了。或者我们闭着眼睛啊，这个时候我们眼根关闭了，眼关闭之后我们脑海当中还是可以缘起色法的，仍然可以缘起色法。所以如果说是这个意识是由眼根产生的，当我们关闭眼根的时候，当我们闭目打坐的时候，脑海当中它就浮现不出来这些很多的色法呢，还是可以浮现出来。所以如果按照就眼根产生意识的一种观点，眼根产生心识的观点的话，那么如果眼根损坏或者关闭眼根，它的意识也会失坏了，但是根本没有这种情况，现量相违，所以说这不可能是某一个根具有的。而这个眼根不行的话，那么耳根啊、鼻根、舌根、身根，那么哪一个根呢都没办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是成取故是这个意思。具根非生心，那具根非生心呢就是具有根啊，具根就是具有根呢、啊、反正就具有眼根啊，具有耳根，不管具有哪个根，它都不可能不是说啊，就说是这个通过具有所缘的形象的方式而产生心的。非生心就是说不是通过，它并不是通过具有所缘境的这种方式来产生心。什么叫做具有所缘境的方式产生心呢？比如说就是说眼根它缘取了一种，眼根缘取了一种色法，这个叫做具有所缘境。具有所缘境的这种方式来产生意识吗？像当然不是，不能够是这样的啊，不能够，它并没有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具有所缘境的方式来产生心。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没办法通过具有所缘境的方式，它没办法去缘。像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够具有所缘境的方式来就说是那个要产生心识呢？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具有所缘境的方式产生心识，那么如果你的眼根或者说就说你的眼根没有缘的时候，没有具有所缘境，那你意识就根本产生不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意识它根本不关待你的这个眼根所产生的所缘境，耳根所产生的所缘境，它根本不关待的。所以并不是说它这个具根非生心呢，它其实呢就虽然具有根，但是呢它也不是说通过具有这样一种所缘境的这个方式啊，通过这样具有所缘境的方式啊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心识，没有具有这样一种所缘境的设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安利啊，它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根啊，就说是来产生意识都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它这个意识并不是像这个根识一样来缘取对应，而是说它这个就说是这个哪一个根来缘取对应，它没有，不像这个眼根啊具有所缘境色法，耳根具有所缘境声音，这个方面呢具有这种所缘境是没有的，它没有具有这样的所缘境。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呢，它这个意识呢其实就是说它并没有具有这样所缘境，它不具备这样所缘境，它就是说这个所缘境是很明了的所缘境，因为它这个意识嘛，它就是一种很笼统的，它一种一个总相的方式来圆的，它不是说通过所缘境的方式来圆的，否则的话就根本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具有。如果真的具有所缘境呢，意识也应该像眼识一样那么清楚，但是呢我们说意识的圆的时候它都是不清晰的，都是不清晰的。我们就可以分辨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睁开的时候，你看眼前的这个法本或者看眼前这朵花啊，你看到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眼根具有所缘境的时候呢，这个情况。那意识呢，你如果把眼根闭着，你去用意识去想这本书，它那种意识你想的时候它是很模糊的，然后你把眼睛一睁开，哦，这么清楚，一闭开一想出，那就是模糊的一个笼统的境。所以它二者之间根本是不一样的啊，根本就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意识它不可能是这个具有根，然后是通过根具有什么呢，就是具有所缘境的方式去产生心识，它是不行的啊，这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心识呢，它不关待这些根，它心识它有自己的因，它不是通过眼根为因而产生的。如果意识是通过眼根为因而产生的话，那么这个意识也必须要非常的明显的缘这些法，它必须要有所缘境，这个所缘境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意识它不清楚的，意识就是它是个总相，它是不清晰的，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就即便我们观想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再清明，观想再清楚，都还是没办法和眼根直接看清楚，是这样的。所以就马上做个实验就知道，你把眼睛闭上，你去想这个书， 你到眼睛睁开你再看那个书，那绝对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意识有它自己的音，意识的音它有它自己的音，眼根耳根五个根都没有办法产生意识，意识是有它自己的一种独立的音。那么什么呢？就它自己的前面的一种等流，它自己前面的一种前前刹那的音产生它后后刹那的识，是这个就是它的主要的音。其他的一个眼根啊耳根，它作为一个具有缘，把这些看到的传给你，传给他，把那个看到的影像传递给他，这个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方面是这样，而且就即便是眼识，即便是眼识的话，它其实呢是在这个它的这个产生这个眼识的因也是眼根呢、啊、其实眼根呢是产生眼识的增上缘，它也是个增上缘而已啊，像这样的。然后它的一种增上缘所缘缘和它的一种等无间缘，所以说眼识的话，它是眼根作为增上缘，增上产生安立这个眼识的缘，叫增上缘。所以只有眼根才能产生眼识，从这个侧面来讲说眼根产生眼识。但其实就再进一步讲，眼识本身它有三个缘，三个缘产生的时候所缘缘，然后就等无间缘，还有就是说是一种增上缘。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所缘缘是它的所缘的对境作为缘，增上缘是就是说是这种眼根作为它的眼识的增上缘，然后还有它等无间缘，就是前前的识延续到现在作为它的等无间缘。这个方面的话，就应该说它的识本身是一个主要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依靠这样一种眼根呢，它就产生了眼识。还有一种真正的观点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像友情相续当中的识呢，它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呢，只不过呢就是说它所配的根不同，所产生的这样一种各自不同的一种识，是这样的。但是里面它内在的一种心识的延续呢，它有它自己的前前身后后的一种这个心识的延续，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单独的根啊，就是说是没办法具根非生心，它没有这个具有根呢，也不是通过具有所缘境的方式而产生意识的，不是这样的。如果是的话，它就有过生。然后呢下面我们再看呢，生识用意故亦非一切生。那么这两句啊，第三句第四句这两句呢，主要是五根合合啊，有没有办法产生意识，单独的没法产生。哎，我们觉得五根合合应该可以产生这个意识，那么但是五根合合也没法产生意识。为什么呢？生识用意故。生识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根所产生的识的功用意就是不相同。就是说生识用意，就是说五根所产生的识，比如说眼根产生眼识，耳根产生耳识，鼻根产生鼻识，来自于身根产生身识。这个五根合合嘛，五根它自己，它有它自己，就是说是产生的识。五根所生的识，用是什么？用就是作用、功用，意就是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五根它各自有它产生各自识的作用，每个所产生的识的作用不能够相混的。啊，眼根只是产生眼识，耳根产生耳识，是这样的。所以说，生识用意故，亦非一切生。所以说，也不是这个意识啊，也不是一切的根合合之后产生的，是吧？意识也不是一切根合合之后产生的。其实呢，从这里面已经讲了，五根它有各自产生的果。那么五根它所产生的果就是各自的识，它的作用不一样，是产生各自的识。而意识呢，它并没有。如果说五根产生的，以五根为因的话，五根只是产生了各自的识而已，它的作用不一样。说其实个意识呢，还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同的因。没一个共同的因，所以说呢，生识用意故，亦非一切生。所以这个意识呢，也不是五根啊，一切五根合合之后产生了一种这个啊，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果。如果是的话，也有过患。有什么过患呢？如果是五根合合而产生，那么如果其中的一个根不具足，那么这意识就生不了了。那因为它必须是五根合合产生嘛，五根合合产生了，其中一个不具足啊，就是说其中一个根如果坏掉了不具足了，像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意识就产生不了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并不是，其实你其中一个根不具足，它意识还是很活跃，仍然还是很活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也是没法安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前面所讲的道理可以用在这个地方，意识呢它其实是一个总的法，它是一个圆的总相的法，而五根呢，它就合合所产生的一种很清楚的一种自相法，而一根意识所圆的呢，是一个总相的法，一个模糊的、笼统的、不清晰的，而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而这样一种五根所产生的五识呢，它是比较清晰的一种自性，所以二者之间呢就没有一个因果关系。如果说是真正的 五根合合产生的一个意识的话，那么意识应该非常清楚的圆到诸根。那圆到就是说它的对境，每一个对境特别清楚，是这样的。但是呢，不是这样的。而且如果是的话，它如果一个根损坏了，那么这个意识呢也会损坏。所以说就说明啊，就是五根它只是产生它自己的各自的一种识，而不会产生总的这个意识，这个意识呢产生不了。那么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它二者之间没有这样一种随生随灭的有因果关系，因为它就是说它有这么多的一种安立不了的一种情况。那么最后我们就知道什么呢，最后就知道呢，就意识它只是用它自己的因产生。所以说既然不是诸根产生的，它自己的因是什么？具有根的身体产生不了意识，那么这个意识呢就是它自己的一种相续，它自己的心识产生了自己，前前叉叉的心识产生后后，只不过这个意识呢它会受影响，它会受，比如说我通过今天看到的花，看到了很多很多，今天在外面看到一个什么样一种很热闹的场景什么什么样，那么这个会被眼识看到之后呢，它会传递给意识，所以意识在回忆的时候，在想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素材，所以这个可以影响这个意识，可以影响它，但是呢不是产生意识的因，这个必须要分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混淆了，所以我们再在想因明，它就是把这个条理给你画清楚啊，这个和那个不是这个因果关系，它只是一个具有缘的关系，它可以影响它，不等于是它生的啊。这方面我们就必须要细化了，如果你不学的话就很笼统了，特别笼统了，哦，这个就是你看对它有影响，就一定是它的声音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受损的，他的意识也受损的，一定是因果关系，不是，这个不是因果关系，他是说有影响，对他有影响，因为他必定是这么近的关系嘛，他必定是有紧密联系的，有紧密联系的，当然他就会受影响，但受影响不等于就是因果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的真正来讲的话，你如果说是那种不严格的因果可以，不严格的因果可以，但是呢，如果你要真正来讲那种啊，有了不严格的因果什么意思呢？主因和助缘都叫因，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讲啊，主因和助缘都叫因，不分进取，不分既有缘，都叫因，那可以笼统案例。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内部要细分，什么是产生它的主因，什么是具有缘，你分开之后很清楚了。像这样的话，其他的这些呢，可以影响意识，可以对意识的思维，因为它意识它有很多素材。很多素材呢必须要去圆这个素材去想啊，去思维啊，去分辨啊等等，其他的这些东西可以影响它，但是它只是一个具有缘而已，可以影响它不等于它的声音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说它的声音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就是它的声音一定是它自己的心识。所以说呢，就每一世的一种，每一个阶段的一种根，每一个阶段它是跟所缘的境，对它每个阶段的意识它都有一些影响，都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就是说上一世我们的啊做牛做马的那种根和所看到的和对他那个做牛做马的这个意识的他有影响，这一世我们是人，是人的话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听闻到的对我们的意识有影响，比如说我看到了菩提心，比如说我看到了大悲心，我看到了这个很多很多这些空性的教言，那么这些东西对我的意识就有影响，就有影响，我就开始观大悲心，我开始观空性，这个当然有影响了。这有影响了，不是说我的意识就是由他生的，而是说它可以对我的意识它的一种思维的方向它有一种影响。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那么我可以串习大悲，我串习大悲就可以让我的心变成大悲心，这个我的意识就变成大悲了，我的意识当中的自私自利的成分通过观大悲的心的缘故它就没有了，我的意识当中的这些很漠然的很冷漠的成分通过观慈悲心它就没有了，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就是说对意识它上面的种子可以有改变，就是意识上面呢，你上面你到底熏习了什么种子，是吧？你熏习了邪见，你要熏习了正见，这个方面在心识上面它可以带很多因素，就像我们讲的一样，带了很多因素去投身。如果你死的时候带着往生极乐世界的习气，那你死的时候你的意识就被这样一种极乐世界的习气牵引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么如果意识上面带着的是地狱的习气啊，地狱的旁生恶鬼的习气啊，如果带这些习气，那就牵引你到恶去。虽然这个它可以影响它，但是那不是它的声音。不是他的声音，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很关键很关键，就是说意识有他自己的声音，就是他自己的前前的刹那产生后后刹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哦，生根呢这个方面的根呢它不是真实的一种意识的声音，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所以远离因这一点就成立不了了，对方说远离因，因为我们的呼吸啊生根断了，所以说呢意识就断了，那我们说这个是安立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通过这个诵词观察的时候呢，它的生根它的根和它的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所以说呢，你这个没办法按理说远离因。你说呼吸跟中断了，你说心室就中断了，我们说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它的助缘进取的具有缘中断了，但是它自己的主因还在，主因还在，主因还在的话，它还是仍然会延续下去。所以说这一世的死心结束之后，下一世第一刹那的身心就有了，这个还是投生的，这个当然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成立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具有根的一种破掉了。然后第二个呢，破以无根生所生，破有无根生所生呢，无心故非他，无心故非他，对方就是说呢，由无根的身体当中产生意识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具有根的身体都产生不了，就是说是没有心的没有根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种无心故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有这样一种根实的就是那种没有根实产生的身体当中，更加没有办法产生。就是说其他的一种心识的，是这样，无心故非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有办法产生他就是指于这个意识。那么因为就是其他的一种根还有具有心嘛，其他的根具有心的缘故，因为眼根啊耳根它可以产生，它可以缘这些呢，它自己还有一些这个心识。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如果说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对境的眼根耳根等等的这个身体当中没办法产生心识的话，那么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不能够缘起对境的这个无根的这些法。无根的法是什么呢？无根的法呢，就是讲的是这些头发指甲等等，头发指甲这一方面的话就叫做这个无根。无根的话在宋词上叫无心，无心的话就是他说没有心识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具有这个心识。心识和这个头发等当中的话没有办法，就是一种融合的方式，就聚心的缘故嘛。什么叫聚心呢？比如说我们的生根，生根呢它可以我们的生识可以和生根呢紧密联系，所以你抽打身体的时候呢它就会疼痛，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头发和指甲这个方面它没有办法具有心识，这个聚舍论当中也讲了，这里面也讲了，就这个叫无心啊，不是说其他的这个眼根耳根有心，它是要具有心的意思。可以就是说其他的一种这个它的根和这个识之间呢它有一种紧密联系，但是这个没有，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头发指甲这个没有。比如说我们剃头的时候，剃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把你的耳朵剪下来，你就直接剪耳朵那就很疼痛，但是要剪头发的时候那就不会有疼痛感，剪指甲没有疼痛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明它不具有心不具有是这种心相续的心识。所以说具根的这个都没有办法产生意识的话，不具有的一种根的头发指甲更加没有办法具有这样心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无根生嘛，没有根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头发指甲等等更加没有办法产生意识了。所以说这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具根和无根都没有办法产生心这个呢对我们来讲的确关键，慢慢学习的我们这个正知正见呢逐渐可以引发，最后就可以知道心识它有自己的因，其他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的声音其实是具有缘，其实和它这个产生的没有这种真实的随存随灭的关系。如果把这个细化了之后我们就完完全全可以树立这种心识可以延续，它通过自己的因缘延续，而且可以成立前世和后世的一种观点。前后是成立了就可以成立修大悲，生世修大悲，生世修大悲成立之后就可以成立，可以改变通过就是说是不断修行，他的心越来越纯净啊，就可以改变，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